所以我们要讲这种东西要很多东西哈、啊，手上要抓住很多东西才可以讲，对不对？那么啊，我们昨天呢、啊、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就是科学家所讲的话不一定是科学的事实，对不对？神学家所讲的话不一定是圣经所讲的。所以呢，你们要知道什么是事实呢，必须要自己去观察，然后自己读圣经，看看事实，科学事实跟圣经是不是一样。所以昨天我们给大家开始有这个思想。那现在呢，再问一次，这个萤火虫是事实还是幻想的？对了，哎，这个反转来，哈哈，这个倒转过来，这是幻想啊，哈哈，因为呢，我没有办法这样站哈、啊，没关系。那么啊，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呢，我们讲过这些事实呢，到底是因为碰来碰去碰出来的进化的观念呢，或是因为有设计者有智慧的圣经所给我们创造的观念？那我们呢曾经讲过很多啊，进化论的预测 prediction 是这样子，圣经的预测是那样子。那我们讲了不同的题目啊，今天剩下的我们会再讲啊。所以我们谈到说，生命的来源，进化论的预测是生命从没有生命来，圣经说各从其类。那么你们自己决定到底你所看见的事实是支持哪一方面。我们讲到各种的生物呢，进化论的预测是我们同一个祖宗，然后一直在演变，我们连在一起的。圣经给我们的是各从其类，一类不会变成另外一类。你们所看见的事实是支持哪一方面？新的类，进化论说因为刚只有一个单细胞，现在这么多类，所以新的类一直不断的出现。但圣经说创造已经完成了，而且呢各从其类，所以没有新的类出来。但是因为有死亡，所以呢只有绝种。你们看见的事实是支持哪一方面呢？基因的突变，进化论说有的时候变得很好啊，那所以呢就进步了。圣经说原来设计已经是最好啦，100分了。你如果变的话呢，就是有越变越差。你可能看电视支持哪一方面？所以适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进化论说，哎，因为变得好嘛，所以就适合生存了，所以把祖宗淘汰。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被淘汰的是那个变的那些，不是原来的设计。所以你离开原来的设计越远呢，就越容易变掉了，那越容易啊不生存了。你所看的事实支持哪一方面呢？我们看见化石的记录，进化论说应该有无数过渡时期的生物，从不完整到完整。圣经告诉我们，在化石记录里头还是各从其类，一类与一类之间没有任何的过渡时期的生物。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化石的记录是支持哪一方面？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听了之后呢，还是只有一个观念说啊，我们只是说进化论不对，但是不是，我们是正面的给你看圣经所讲的到底是不是事实所支持，对不对啊？所以不是单方面的说进化论错误，而是双方面让你看见是哪一方面所讲的才是科学的事实所支持的。那做一个诚实的科学家呢，我们应该就照着那个事实来进行啊，不应该还要勉强自己相信一些完全没有事实支持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人的来源了。进化论的预测说人是 ape 或是那类的东西，同类的啊，跟 ape 同类的东西呢演变过来。所以进化论是说人跟猿猴是有共同的祖宗。如果你问哪一个是共同祖宗呢，到今天还没有回答啊。所以我们昨天所看到的所有共同祖宗都没有找到。圣经说啊，不是，我们是特别创造。为什么你有价值？为什么我不可以打你？为什么我要尊重你？为什么你的小孩子我们都要尊重他呢？因为创造者给他个别的尊严，个别的价值。所以圣经提到四种人，你千万不要欺负他。一种呢就是穷人啊，我们中间如果有穷人呢、啊、你很高兴啊。圣经说你千万不要欺负穷人，侮辱穷人的就是侮辱造他的主。好厉害哈、啊、意思是说我侮辱你的孩子等于侮辱你，侮辱穷人 就是五路照他主。还有另外一种呢，叫做孤儿没爸爸的啊，人以为说啊，这个小孩子没爸爸替他打啊，很容易欺负。但是就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哦、他们天上的爸爸看着的。还有一种叫做寡妇，就是没丈夫来帮他的。今天有很多的单亲，就像寡妇一样。圣经说，你千万不要欺负他们，他们天上的爸爸看着。还有一种我们很高兴了，叫做寄居的，就是这个不是你的故乡，你在这里做寄居的 alien， 哇，好高兴！圣经说 alien， 你千万不要欺负他们啊，他们天上的爸爸整天都看着。这几种人呢，他们如果向他们天父呼求，他们的天父一定为他们报仇。哇，说你敢欺负这种人吗？你敢的话，你要跟上帝去对抗了哈、啊，天父一定为他们报仇。所以如果圣经是对的话，哦，你完全不同了，你不是高等动物，你是完全不同的，有上帝给你的形象，上帝给你的样式。所以人呢就变成有尊严了，特别穷人，特别孤儿，特别寡妇，特别寄居的，上帝特别提出这几种人他们的价值。在台中的科博馆告诉我们说，哦，那本来是猴子嘛，哦，那变成大猴子啦，那站高一点咯，那站直起来变成人了哈、啊、到底这个是科学的事实，或是科学家的幻想？那或是告诉我们说，本来我们住在树上啊，那住在树上呢，后来就下来了，那呆呆的哈、啊、傻傻的，对不对哈、啊、那啊，那后来我们走下来，那我们就慢慢就进化了，到底这是科学事实，或是科学家的幻想？英国的博物馆他说 Our living relatives， 我们的现在生存的我们的啊亲戚，我们的亲戚，这个是科学的事实，或是科学家的幻想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科学的事实是什么，找到什么东西。比如说这里有两个，你喜欢哪一个做你的老祖宗啊？要上面那个吗？嗯，那个很严肃啊、哦、好像相当有头脑。下面这个好高兴啊，你要哪一个做你的老祖宗啊？不要，两个都不要啊，聪明人啊。请看它的标题是什么， Two Contrasting Views by Evolutionists of Zinzanthropus， 什么意思啊？大致不需要怕他啊，大致只是科学家的意见而已啊。所以叫做 Zinzanthropus 这一堆骨头，他们找到一些的骨头，真正找到只有骨头，但是呢，那个骨头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或是那个样子，或是有其他样子呢？看看谁讲话了。这个很出名的 Licky 呢，他说哦，这堆骨头应该是碰起来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叫他的画家Parker 弄成这个样子。同一堆骨头，另外一个科学家叫做 Oakley，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那样子，应该这个样子才对，所以叫他的画家 Wilson 画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需要问的不是你画成什么样子，我们需要问的是你找到什么，对不对？科学的事实是什么样？所以如果我们只看模型，只看图画的话，我们只是在看科学家的意见，不是看科学的事实。所以这些是真正找到的东西，或是科学家的意见啊？科学家的意见，因为这些都是模型啊，没有找到这种东西，找到的是一些的骨头，所以他们有不同的造型，看看谁来造型啊。所以我们要研究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的小儿子 Sean 啊，上个礼拜他放春假，所以我们去 South Carolina， 他跟我们一起去啊，教会所有英文的他讲的哈、啊，我们讲中文，但是明天呢他要上课，所以不能跟我们来哈、啊，而且我们这次没有特别的英文的。这位 Sean 呢是从三大干那个常备这个 Oran Udan 计划的，昨天晚上有一位是从三大干来的啊啊，你可能就见过了。Sean 到底是不是从 Oran Udan 进化过来的？那我们在美国读作 Orangutan 哈、啊，我们是读错，你晓得吗？啊，是谁从山来？你从山来看的？不是， 昨天晚上有一位从三大甘南在那里，是读作 orangutan 对不对？啊，这个他们的真正的字，他就说 man of the forest， oran 是人啊。到底是不是？或是呢？是各从其类，从跟他同类的人出来的，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题目。所以第一样重要的是跟关中国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是谁。你书上可能读过，就像台湾的历史书告诉我们的小孩子说，我们的老祖宗是北京猿人，历史书啊。到底找到的是什么？哪一个是科学的事实了？是不是这些模型啊？这个是一个女的北京猿人，是不是真正找到这个样子呢？哎，昨天有一位女的从北京来的啊，示范一下，这个是女的北京人。所以呢，到底呢找到的是不是这个？当然不是。那是不是找到整个头骨呢？也不是。真正找到的只有碎碎的几块骨头，可以勉强弄成一个头盖骨。这所有的我们的老祖宗是应该像他这种人呢，或是只有一个头盖，没有颈子，没有身体，没有手，没有脚，真奇怪。或是到底这些是什么东西？在台北博物馆，他说：“哦，这个啊，台中科博物馆，他说这个就是北京猿人的头了。但是其实呢，他很诚实，他在旁边，他告诉你说，其实不是啦，没有找到那么多啦，我们只找到几块骨头，可以勉强弄成一个头盖。所以这些呢，是从很多的碎片组成的，有没有看见？啊，所以中国人的老祖宗这么奇怪，只有几块的碎片。”没有手，没有脚，那么找到的地方周口店。昨天晚上有一位去过周口店，他说没东西看啊，当然是没东西看了，因为呢东西都在博物馆里头啊，都是造型的，造出来的，当地实在是没东西。所以博物馆里头告诉你说，那些骨头找到的地方呢，就是在一个可能以前是一个山洞啊，现在当然连山洞也看不见了啊，所以到底是不是山洞也不知道了。不过博物馆里头的介绍说，那堆小小的头盖骨呢，就是在一堆其他的动物的骨头找到，很多其他种的动物骨头，有一些动物的有头有手有脚的哈，但是这些小小的头盖骨的碎片呢，是没有颈子，没有身体，没有手，没有脚的。那么博物馆里头告诉你说，哦，以前是一个矿，石灰矿，那么开矿的那些中国人的老祖宗呢，啊，就是那些小小的骨头啦。那剩下很多的用的东西，烧窑剩下的很多灰啊，这些是那里找到。在同一个地方也找到十副现代人从头到脚的骨头。那你知道真正找到什么呢？你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了。到底这些小小的盖骨呢，到底是我们的老祖宗，或是这十副现代人跟他们的同伴吃的东西啊，他们有很多烧窑剩下的东西，所以他们如果在那里工作的话呢，这些人呢应该要吃东西的，所以可能他们去外面打猎，所以有很多动物的骨头他们吃剩下。还有这些小小头盖骨到底是什么呢？我提供给各位去参考。我知道广东人呢有一道菜呢是很名贵的啊，叫做什么？哎，你们也知道哈，叫做猴子脑哈。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老祖宗在那里工作，就是那十副现代人剩下的骨头，那个才是我们的老祖宗了。这些老祖宗那里工作的时候要吃东西，他们去打猎，因为那个猴子肉不好吃啊。我们小儿子跟何医生吃过，那一天他们要吃的时候，因为蚊子很多，我不想出去喂蚊子，所以我没有吃过。所以他们两个人回来说，哎，不好吃，很硬的哈。那如果猴子的肉不好吃，这些人只要吃脑的话，他会不会整个猴子带进山洞呢？或是只要吃的那部分砍下来就是，对不对？所以可不可能那些小小的头盖骨呢，是我们真正的老祖宗吃的东西？照着进化论的理论呢， 现代人跟他的老祖宗不可能在同一个地点，这是进化论的理论啊。祖宗跟后代不可能在同一个地点找到，因为他们应该是不同地方、不同年代嘛，哈。但是在这里呢，常常没有告诉我们的就是那十副现代人从头、从颈子、从身体、从手脚整副的现代人的骨头。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是谁呢？是些小小头盖骨呢？是人吃的东西呢？或是人？那你们自己做决定了。听说现在在北京的东门广场呢，又发现到一些的骨头，那我们等着看这些科学家怎么样讲了。第二个猿人是爪哇猿人，爪哇猿人呢就是在爪哇和印尼找到的。有没有人从印尼来？啊，有哈。所以我们看看爪哇猿人是不是那个样子。找到的这位科学家的这位啊，很热心的人呢，叫做尤金杜波尔。他因为要找到这个半圆半人东西，故意去参加军队，啊，真是你们要不要这样做？因为要找到这个东西呢，去参加军队啊，就派到爪哇去。他找到是什么呢？他找到的是一个圆的头盖骨，两个牙齿跟一个人的大腿骨。这一来，他说我找到了这个猿人呐、啊，他就是从脚进化，所以大腿已经变成人了，头还是猿猴，啊，所以人进化是因为站起来。这个理论呢，就一直维持了30年之久。到后来30年之后，有人找到现代人的整个头盖骨在同一个地点。那尤金杜波尔说：“嘿，慢一点，我30年前已经找到两个了。为什么他30年前找到两个现代人头盖骨，但是不出声？各位科学家，你发现一些东西，你要等30年发表吗？为什么他不发表？我想他也很聪明。如果他同时发表说，我在同一个地层找到圆的头盖骨，两个现代人的头骨，一个现代人大腿骨，所以这个大腿骨是属于猿猴的。”人家会问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不是属于那些现代人的？所以他没有发表他所找到两个现代人头骨。另外一样，这两块骨头是不是在同一个地点找到？不是，相差50英尺，一块在那边，一块在外面找到。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两块骨头相差50英尺，到底呢是因为爪哇猿人死得很惨，五马分尸，还是根本是不同的生物的，对不对？所以当你知道真正找到什么的时候，你才做可以做一个聪明的决定，对吗？所以尤金杜波尔说他没有找到爪哇猿人，他临死之前说我只有找到一个大的圆的头盖骨。但是请看1994年 Discovery Magazine 完全支持进化论的另外一个 magazine 说什么呢？尤金杜波尔有找到爪哇猿人，尤金杜波尔自己说我没有找到，但是现在人说有，你有找到。叫我想起2年前我们在台中的时候呢，有一个案件叫做妙天的案件啊。那么妙天之前有一位叫做宋七力，那么他说他可以分身，一个人可以分成几个，还可以发光啊。那么警察抓他说他骗人，所以警察说那你用你的法术分身给我们看看，他分来分去分不出来啊。那么所以警察说你骗人。那妙天跟着被抓，他是卖莲花座，说你买了莲花座你就有平安了。那么警察又说他骗人了。那妙天就很聪明，一开始就说我没有功力的哈、啊，我没有功力哈、啊，免得好像宋七力这样做不出来嘛啊。所以那一天我们在台中的时候，他在法院里头审判的时候，妙天说我没有功力，但是外面有200多人在那打坐，说你有功力。余君赌博说我没有找到爪哇人，但是我们现在说你有找到爪哇人，好玩吗？啊，这些事实我们都要知道。所以有没有这个爪哇猿人呢？尤金杜波尔说他没有找到。另外一个呢 是在美国啦，美洲猿人啦，哇，这个不得了了。这个东西呢，在1925年 Scopes Trial 呢，那个 Monkey Trial 的时候，哇，被报纸讲得非常的好听。怎么没有进化呢？当然有了，我们在美国本身我们就找到美洲猿人了。可惜当时呢，为创造辩护的人呢，不懂得问那个问题，不懂得问你到底找到什么。如果他们问说，你说有美洲猿人吗？到底找到什么？他们就会发现，到底找到的只有一个牙齿。那从一个牙齿怎么会知道这个动物是这个样子的呢？很容易，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所以你从了牙齿就可以猜想它吃什么，猜到它吃什么，你可以猜它下巴什么样子。猜到他下巴什么样子，你可以猜到他的头什么样子了啊！猜到他头什么样子呢？连他手脚身体什么样子也猜得出来了啊！如果猜到他手脚身体什么样子呢？连他的妻子什么样子也可以猜得出来了。所以美洲猿人啊，真正找到是一个牙齿，后来发现这个牙齿是属于一只已经绝种的猪。1972年发现这个猪没有绝种，还在南美洲活的。所以美洲猿人是什么？一个猪的牙齿。所以那句话很重要，你到底找到什么非常重要，对不对啊？我们藏在书本上，我们是啊，这个就是看起来很像人啊，所以是快要变成人了。其实原来那是画出来，是科学家的意见，不是科学的事实，对不对？Opinion is not fact. 另外一个是在英国，英国的 Piltdown Man， Piltdown Man 是怎么样？跟那个爪哇猿人相反，他是头盖骨呢已经是人的，下巴还是猿猴的。这个发现出来之后呢，40年之久，有很多人在研究，我们在辩论啊，到底人进化是因为站起来，或是因为大脑发达啊？所以两派在辩论啦啊。在这40年之中呢，有50个或是可能比50个还多的 PhD， 就是研究这个题目得到他们的 PhD。 这告诉你说博士这个头衔呢到底呢值得多少。40年之后呢，发现整个事情是个骗局，有人故意把这些骨头放在一起，故意把那个图那个颜色，故意把这个牙齿磨，看起来好像很旧的样子，故意放在一起。但是到底是谁做的呢？是找到那个人故意放在那里，然后自己找呢？或是有人放在那里让另外一个人去找？到底原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了，因为过了40年，当时有关的人都死了。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写文章，你要写 novel 啊，要写那个故事的话，这个是很好的题材啊，也就像画鬼一样啊，你要画什么样都可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Piltdown Man， 我们去年去英国的时候，我们就很想去那个地方照一个照片，但是问来问去没有人知道。后来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哎，就在我家附近。但是那个牌呢，写着 Piltdown Man 发现的地点呢，他说已经不见了，哪去博物馆？我们去博物馆看，没看见，可能那一天没有轮到他出来展览，也不一定啊。所以到底 Piltdown Man 是什么呢？ Piltdown Man 只是一个骗局，没有真正这种的东西。那这个就不同了，这个叫做尼安达塔人。尼安达塔人找到什么呢？找到骨头，不单头骨，整个身体手脚全部有，不单一个，几百个尼安德塔人。所以到底这个尼安德塔人是什么？我们看看科学家的意见，一直在进化。开头说尼安德塔人是这种了，还不是很直的，你有没有看弯弯的哈？这笨笨的样子哈。后来科学家的意见就进化了啊，科学家的意见进化说，因为不好，其实是壮一点的啊。那么后来科学家的意见继续在进化。说是其实相当不错，跟我们人相差不远的啊。那么之后呢，更进化了，这意见在进化啊，在纸上进化，说哇，其实相当聪明的哈，尼安德塔人。那这个意见继续进化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哇，尼安德塔人其实跟你差不多了，这个样子了啊。所以呢，这个 Magazine Discover Magazine 的描写啊， 哇，他说 thick bone bare chested a healthy Neanderthal male could lift an average NFL linebacker over his head and throw him through the goalpost. But despite the Neanderthal's reputation for dim-wittedness, there is nothing that clearly distinguishes his brain from that of a modern human, except that on average, the Neanderthal version was slightly larger. 科学家的意见，看见这些很壮的骨头，他说尼安德塔人很壮，所以一手把那个美斯驻球的后卫可以一丢丢过龙门啊。他说，但是啊，虽然他们是笨笨的哈，他为什么头脑这么大呢？啊，平均跟我们人差不多啊。如果要讲有什么分别的话呢，是尼安德塔人的头脑比我们现代人还大。这一来呢，就很多问题啦。因为进化论一直说头脑越大越进步，对不对？越进化。那现在这个尼安德塔人呢，应该比我们不进化才对，为什么头脑还比我们大？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 magazine 讲尼安德塔人？这些都是意见。现在有一些意见说尼安德塔人没有变成人呐、啊，他们是另外一门绝种了，对不对？有没有看见？啊，那些都是因为要解释这个头脑比我们大的为什么比我们不进化。所以到底尼安德塔人是什么呢？到底他是半年半人呢，或是今天在德国尼安德那个地方所展览的尼安德塔人的模型，他穿着一套西装？有人说尼安德塔人，你跟他洗一个澡，穿一个三箭头的西装放在 New York 的 downtown， 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各位男的，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哈，穿一套西装去在大城市的 downtown 呢，看看有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啊，就跟尼安德塔人差不多啦。所以到底呢，尼安德塔人是什么呢？可不可能就是人？不过他们身体相当强壮。开始发现的第一个呢，是这个背弯弯的，所以那个图画是这样写画，对不对？那现在研究的结果说，因为他们的骨头有病，他们可能那个钙不够啊，不够吃，所以他们呢有关节炎啊这种的病态。后来再找到的并没有是弯弯的啊，所以后来为什么那个样子一直改变啊，画出来一直改变，就是这个原因的。所以到底尼安德塔人是什么呢？可不可能就是人？你们到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还有一样要注意的。你常常看见啊、哦，你看这个看起来就是在进化嘛，哈、哦，这个下巴本来很长的哈、哦，猴子嘛，后来就近一点了，后来就变成现代人的啊，这个下巴往里面去啦，对不对？那到底这种的展览是真的找到这种东西呢，或是科学家的意见？我们在台中，这就是昨天我跟 Oliver 讲了我们用的照相机的问题啊，因为那个傻瓜照相机呢不懂得分别玻璃跟里面的东西啊，所以这个 focus 不好啊。不过这个是现代人的下巴， OK， 这个他的关节呢，下巴关节是放在他应该在的地方啊，每一个我要不然我们下巴不能动，对不对啊？这有一个关节。尼安德塔人的展览呢，他的下巴的骨头没有放在他的关节上面。那因为我是读过人家其他人的啊发表的文章，所以我故意从旁边看，平常人都从前面看。那何医生在那里，所以我恐怕我自己看得不准，所以我问医生啊，他应该知道骨头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啊？所以他看的时候他说，哎，奇怪啊，这个人呢，这个脱臼的哈、啊、这下巴不能动的哈、啊啊、那一天晚上他有机会见到两位在那个博物馆工作的管理的人，就问他们说，为什么尼安德塔人是这样摆法呢？不是正常的把它放在他的关节里头呢？里头啊，应该放在后面啊，所以为什么不是呢？那么那两个人怎么样回答呢？他说，你看得那么仔细啊，所以你们去看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摆出来的人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儿子呢，到底是从欧乱五蛋进化来呢，或是各从其类？你们的儿子是各从其类，从人来的，还是从猿猴变来的？ 当然是从人来的，对不对？另外一样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书本上所看到的这种人的进化过程啊，常常这种百发，对不对？那前面这小猴子变大猴子啦，跟着下去就是中国的那老祖宗北京猿人，然后才是爪哇，然后才是美洲，然后才是英国德国。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进化？为什么是欧洲人比较进化？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承认你不进化吗？当然不承认了啊！那美国呢，只有一家人呢，有四个孩子呢，都是那么早进大学的，他们是中国人，对不对啊？所以中国人当然不承认我们不进化。为什么你接受进化论的讲法说我们中国人不进化呢？可不可能是因为被洗脑？为什么进化论说白人最进化？为什么？为什么总是去非洲找那个猿人？为什么？所以根据进化论是原来是黑的，越来越白，所以越白越进化。为什么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哦，越白越进化嘛，他就是这样讲啊。有什么根据？进化论是谁写的？啊，白种人写的，对不对？啊，所以他说越白越进化。如果是黑人写的话呢？一定是说越黑越进化嘛，因为其实越黑越进化比较合理，因为这个黑的颜色是保护性啊，它的癌症会比较少的啊。所以如果黑人写进化论的话，他一定说我们去欧洲找猿人呐啊，因为是越黑越进化。如果中国人写的呢？那不需要那么辛苦，中国人更容易讲。如果我们是猿猴变来的话，我们是越少毛越进化。所以有一次在飞机上，因为我被 upgrade 去头等啊，所以头等吃东西有一个桌布的，对不对？白的桌布。我旁边那个人呢，把手一放，哎呀，我正想问他说，哎，先生，我可以不可以拍一个照片？他这个手上全部是毛，每一个关节都是毛啊，是白人嘛哈、啊。所以如果我拍一个照片，我不好意思啊，恐怕他骂我而已哈、啊。他拍来做什么啊？我要告诉人家说白人不进化了，他就可能不喜欢我了。所以你从这里你可以可见进化论的可靠性有多大，对不对？中国人呢、啊，不要这么傻瓜啦，人家要骗你呢，说你不进化你还承认。就像昨天晚上我们说蒙古罗哈、啊，蒙古症，对不对？那个医生唐氏医生发现的时候，这个综合症的时候，他说就像你们中国人嘛，蒙古种嘛，就是比较低能的。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用这个名词蒙古症？有，奇怪，人家笑你，你都不晓得，啊，对不对？所以美国过去这几十年呢，发现这个名称不应该用，这是种族歧视的名称，所以就不再用，医学界不再用 Mongoloid， 不再用蒙古症这个名称，现在呢就用这个医生的名字 Down Syndrome， 他发现的嘛啊，所以应该用他的名字嘛、啊、所以当你这样知道这些事实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进化论的可靠性有多少啦。而且当我们看看真正找到什么，北京猿人真正找到只有那个猴子的小小的头盖骨，可能就是现代人吃的东西了。爪哇猿人真正找到是一个猪的牙齿啊，记不记得啊？那么爪哇猿人是两块骨头离开50英尺那么远的啊。美洲猿人的真正找到是一个猪的牙齿，已经证实啊那个猪还活的。贝尔当是个骗局啦，对不对？ Pildar Man。尼安德塔呢就是穿着一套西装的那个啦。所以有没有中间的半猿半人的东西呢？在科学的事实上我们看到只有猿猴跟人，没有过渡时期的那些东西。去年3月的时候我去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我要看什么？我要看他们的人的进化的展览。你看画得很好，对不对？越来越高，越来越直，前面还有一个化石，这个是你们去博物馆看的东西啦，是不是？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前面有一个牌子， What's new in human evolution? A lot has happened since this exhibit opened in 1974. The science of modern evolution, the science of human evolution is a fast-changing field. Much of the material here is now out of date. 那什么意思？我们告诉你，人就是这样进化来的。这个是2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今天 ，we change our mind。这是科学家的意见。所以这里所展览的已经不是了，我们不是再这样想了。当你分得出科学的事实跟科学家的意见，你就找到什么是真理了，对不对？20多年已经说 out of date 了。那我们比较圣经，2000年不是20年。圣经说他创造者从一本，本就是血的意思，他从一个血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从一个血造出万族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血来的。我们中国人啊，洋人啊，西方人，什么种人都有一个名词叫做混血儿，对不对？所以人的意见呢，一直都以为中国人是中国血啊，这个黑人是黑人血啊，印度人是印度人血，白人是白血，对不对啊？但是只有圣经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所有的血都是一样，没有混血儿，我们都是同样的血。我们的血型，我们有 A 有 B 有 O 有 AB， 他们黑种人、黑人、白人什么种人都是 AB A B O 同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血可以互通。所以啊，何医生曾经有一个病人要进医院啊手术的时候啊，可能需要输血，这个病人很怕，就来问说，糟糕，那个输血不知道输的什么血啊，那我会不会变成混血儿？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说没有啦。所以你在美国的血库，你看他们的血放在那里，有没有说这是中国血啊，只可以给中国人啊，那个是白血，那个是黑血，那个是什么血，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啦，血就是血。圣经2000年来有没有说 What's new， 有没有这样讲啊？有没有说 out of date， 有没有说啊？没有啦，因为他是讲事实，事实不会 out of date， 对不对？意见会 out of date。 人的血是非常复杂的，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不是单单红色而已啊。所以如果我们有各自不同的老祖宗的话，在过去100万年呢，各自进化呢，我们的血也一定有一点不同的。但是没有，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是的，圣经是对的，我们的血都可以互通，我们同一个血而来。刚才那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今天你在这里所住的疆界是预先定下来，所以今天你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不是碰巧的，有计划。为什么？下面告诉我们说，我说要你去揣摩，你去研究，就可以找到这位创造者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用你的头脑呢，就是这个意思。圣经说你可以用你的头脑，你会一定找到这个宇宙有这么一位奇妙的创造者。血凝结需要差不多20种的因素，人的因素跟动物的因素又不同，所以血有病的人呢，需要的因素一定要从人来。所以艾滋病开头的时候，为什么血有病就是需要这因素才可以凝结的人呢？有的时候就得到艾滋病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一定要用人的才可以。血非常复杂，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同一个血的，没有 change mind， 因为是事实。我有多少时间？还有啊，因为我们要赶着把两个题目放在一起啊，因为他说晚上他有更多东西要讲，所以讲不完啊。但是呢，进化论告诉我们说，你看人是很久啊，跟恐龙不同时期啊，6500万年前恐龙绝种，慢慢才几百万年前人才开始进化，所以人跟恐龙呢不应该同时在同一个地方，人跟恐龙相差6500万年那么久，所以不应该有恐龙见过人，不应该有人见过恐龙。今天晚上我们讲多一点恐龙啊。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那个时间，到底这个6500万年存不存在，到底进化论所讲的这些时间 存不存在。圣经告诉我们，人跟恐龙爬虫的都是第六天创造。如果圣经是对的话呢，今天晚上你们应该看见有证据，人跟恐龙同时存在的证据。所以哪一个对呢？是圣经所讲的对，或是进化论的时间对呢？时间的计算呢是怎么样算啊？今天你如果问啊我们的小朋友说你几岁，他说十一岁啊，那你说我也猜得出来，看他的样子就是差不多十岁、十一岁、十二岁的样子了。为什么你可以猜呢？因为你见过其他的孩子，对不对啊？你知道哦，这个是十岁的孩子，那你见过，所以你见过几个之后呢，你可以猜了。但是地球是多久以前呢？没有另外一个地球给你看，所以你不能这样猜。真正的时间的计算只有一样，就是历史。有证据，有人看见，有医生跟你接生啊，或是你妈妈告诉你什么时候生你的啊，我留下来有人证啊，有人见到，那个才可以算时间。要是没有人见到，我们只可以推测。刚才用的办法呢是有根据的推测，因为你见到类似的东西，但是地球我们没有这种的推测，所以只好用更加没有根据的东西啦。所以我今天我会介绍啊进化论所讲的一些办法，看看这些办法是怎么样。进化论的它的模型呢，它说因为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跟过去的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用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来决定过去的速度。然后他说因为呢没有人见过进化，所以进化一定是慢到你看不见，所以地球一定是很老，所以进化论只可以接受很老的年龄。如果他这个实验所得到的是短的年龄呢，他要丢掉，因为这个不合理，进化慢到你看不见，所以一定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圣经没有这个限制，事实上圣经说有一些事情发生很快，影响很大。他提到挪亚的洪水，今天晚上我们会讲。提到陆地的分开，今天晚上你不怕的话呢，也可以多讲哈。你给我们10个钟头呢，就可以多讲得清楚一点哈。所以圣经呢，可以自由的审查所有的资料，不需要丢掉任何的资料。那我们来看看进化论所讲的，没有人见到进化，所以进化一定是很慢，慢到你看不见，所以时间一定需要很长。这句话是事实还是意见？哎，两方面啊，没有人见到进化是事实还是意见？事实，进化一定是很慢，那个是什么？意见。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科学的事实，没有人见到进化。一个意见说因为进化慢到你看不见，可不可能有另外一个意见？没有进化。还有一个意见说快到你看不见，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哈，这个 punctuated equilibrium。 所以同一个事实，没有人观察到进化，起码有三个解释。一个是说进化慢到你看不见啊，另外一个是说快到你看不见，可能有第三个说根本没有进化所以你看不见，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开始懂得讲了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年龄的计算法。第一个要给各位的就是放射性元素的计算法， radiometric dating。这个办法是什么呢？一样东西会自然而然变成另外一样东西。我们今天量它的 half-life， 量它的速度，我们就把这个速度当作永远同样的，以前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还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系统。那现在呢，我用一个容易了解的办法呢，给各位看啊。这个容易了解的办法呢，就是看书啊。比如说，你们进来的时候我在看这本书，那么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但是你进来的时候呢，我在看900面，那你要知道我在这里多久。你坐下来看你的手表，你就看见我看一面是1分钟，那么你还没有进来之前我已经在这里多久？900分钟啊。这个算法很好啊，1分钟1面嘛，一定是900分钟嘛啊。有没有人不同意？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哇， he said everything 啊！他说我们不知道你从哪一面开始，也不知道你的看的速度是不是永远一样的。他合不合理？合理。如果我一打开就是900面，那我刚刚来嘛，是不是啊？所以他说我们不知道你从哪里开始。是啊，我是不是从第一面开始啊？ 不知道，因为你还不在，是不是？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以前的速度是多快，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在这里，你还没有来的之前呢，我看多快不知道，可能我一些没有兴趣的我就很快翻过去，可能我肚子饿出去吃饭也不一定，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呢，如果不成立的话，我不是从零开始，不是从地面开始，那900分钟就没意思了。另外一方面，就算我从地面开始，如果我的速度不是每一分钟一面，那900分钟也没有意思了。对，还有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是可能不是我在做什么，不过风吹啊，今天早上不是很大风吗？啊，那我在看的时候，这风给我吹来吹去，有没有可能啊？有啦，这三个假设，其中如果有一个不是事实的话，我们所算的900分钟就没用，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放射性元素的计算法，我们假设 B 开始的时候是零，从第一面看起，那我怎么知道它是零呢？如果我不在，我不能讲了，我只可以说不知道。我们今天知道放射性元素只有还不到100年，我们算的速度，就算我们100年都已经算这个速度了，没有变，你敢不敢说万万年前呢它都没有变？我想没有这么大胆的科学家哈，你这个 graph 只有这么一点点，你就敢说它是直线？可能它是一个圆圈也不一定，对不对啊？所以呢，在科学上我们不能 extrapolate 那么远，所以这个速度我们也不敢说古今一样。还有呢，这个石头放在外面，风吹雨打，你敢不敢说永远没有 A 从外面洗进来，或是没有 A 在里面被洗出去？没有这风跟我吹来吹去。B 也是一样，我们用的很多是 potassium argon 这个办法。 potassium 是溶于水的钾啊，所以你敢不敢担保这个钾在那里呢没有被水洗出去？ argon 是氩气的气体，我们敢不敢说这个石头放在那里氩气呢没有跑出去，对不对？所以这没有跑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三个假设呢就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放射性元素的计算法是没有用。那我们来看看一些实例。这是啊，火山流出来的岩浆，流出来的时候是液体，不是石头，冷化了之后就变成石头了啊。所以我们有历史的记载，这是什么时候流出来，我们有历史，这当时有人见到啊。所以夏威夷呢就是这种的火山，这里有两个火山，在历史上呢200年前发生的这个呼阿拉雷这个火山，用放射性元素算出来的结果呢是160 million to 3 billion years， 16000万年到300000万年。为什么200年的东西会算出这么长啊？现在知道了，如果我一打开就是900面，你以为我从第一面看起，那我刚刚才来这里1秒钟，你以为我在这里900分钟啦，对不对？所以可以相差很远。另外这个火山是1801年流出来的 Kilauea， 但是用放射性元素去计算它的石头呢，算出 22 million years， 2200万年。为什么200年变成2200万年呢？现在你了解了吗？只要这三个假设其中有一个不成立的话呢，我们算出来一定可以错很多。这种错不是我们平常在实验室所做的啊，20%错误啦啊，inaccuracy 这个八多大了，不是那种啊。这个是2个0跟9个0相比，7个0的分别，1000万倍哦，1000万倍的差别。那个是2个0跟7个0相比，5个0的分别，10000倍的分别。不得了，这种呢不是 percentage error 了，不想要叫做什么东西了啊，对不对？事实上呢，跟着这三个假设，有很多其他的办法要计算地球的年龄。我们用磁场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假定它的少的速度是一样的，算到差不多10000年之前呢，地球应该像太阳啊，所以最大的年龄是10000年，用这个方法。用陨石从外空飞进来的尘土算起来呢，地球是0岁啊。那如果用熔岩变成地壳，我们现在的速度假定过去一样的话呢，地球是50000万年。 用人口，假定你有两个人开始，四千年就可以有这么多人了。你说的不可能啊，我也是以为不可能啊。怎么样算法呢？是用以前比较慢的速度，现在呢，因为抗生素出来，所以呢，这个人口很快，是不是增加很快？那如果用现在这么快，不需要四千年了哈。我们用慢的速度，用1940年还没有抗生素之前，那个时候真正的记载呢是150年增加一倍，150年增加一倍。所以你回家写一写 ，two 啊，150年之后变成 four， 在150年变成 eight， 对不对？啊，你这样算算，我自己弄过哈、啊，实在四千年就可以有这么多人了哈、啊。所以这些呢。办法呢都是同样的假设，你看看长长短短，对不对？有的长有的短。那我呢就把差不多70个这种的实验呢放在一起，放在一个 graph 让你容易看。意思说有差不多5个实验说地球是0岁，有差不多6个实验说地球是几百岁，有一些说地球是几千，有一些说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岁，请问地球到底多老？随便你了哈，你要选哪一个都可以，对不对？都可以找一个实验来支持你的。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在学校你做的实验有这么多不同的答案，请问通得过吗？当然是要打回去重新再来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放射性元素的计算法，因为有它有这3个假设，所以呢，算出来是乱七八糟。比如说速度，现在所看见的速度跟过去的速度是不是一定一样呢？这个这么漂亮的山，你今天去看的时候，它有一个大洞，需要多久才挖出这个大洞呢？你今天去算。风吹雨打，一年少了多少石头在上面？你用这个速度去推想的话，一定要千万年了。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呢？当我们6月去那个山玩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看他的展览啊。他告诉我们说，这山本来是这样，我们不需要他告诉我们，我们7年见过那个山啊，我们知道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他展览的地方告诉我们说 ，instant landscape。The impact of 1980 eruption， 1980年火山爆发 ，instant landscape， 一下子就一个大洞，合不合理？合理。过去的速度跟今天的速度是不是一定一样？不一定。我们的小朋友这么聪明的孩子在这里啊，他现在一年大这么多，对不对啊？如果把这个速度当作永远一样的话，他50岁的时候多高？比较小高啊。那我们看看 Joshua 去年到今年你长了多大？没长。那他几岁呢？啊，他出生的时候差不多21岁，21寸，对不对啊？没有啦，多很多啦。他出生的时候是20寸、21寸啊，那现在有哇70几寸啦，是不是？那这中间的50几寸呢，如果他照去年的速度来长的话，去年没长，那么他需要多少年才可以长出20几寸呢？我们要说 Joshua 万万岁，对不对？所以这古今历贯 uniformitarianism 呢，实在是不合理，对不对？这每天我们所看到的事实。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呢，叫做 index fossil 标准化石的计算法。Harvard University 的博物馆告诉我们 ，fossils are geological stopwatches。是的，时间用化石来计算，所以常常你会看见在你的书本上有这种的表啊，三叶虫变成海底动物，变成鱼，变成两栖动物，变成爬虫类 ，Jurassic 啊，侏瑞纪，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多少年？多少？这是百万年啊！所以10000000、20000000、30000000、50000000、50000000年，我这里有一些化石啊。等一下你们喜欢的话，我可以给你看三叶虫的化石啊。那在里面啊，我们这次有3条三叶虫啊，因为刚刚经过 South Carolina， 有人告诉我们说那里很便宜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买多几只。那么，所以我这里有一只是贵的啊，所以这个是 Denver Airport 买的。那么，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因为它上面的泥土还盖在上面啊，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模型，所以证明说这泥土跟 这个动物是一起形成化石，一起形成石头的。你常常看见这个表，你有没有等不及啊？你有没有问那个问题，说这个表从何而来？有没有问？有没有问为什么这个排法是这样排的？昨天我跟那个小朋友在谈话的时候，讲到这个马啊，进化论说马呢本来是小的，越来越大嘛啊。但是呢，我告诉他说，这个房间里头的东西，我也可以排出一个进化的过程啊，我也可以小的排大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是意见，不是事实。这个表是什么呢？这个表是意见。哎，你说，但是啊，应该是最古老的东西最低啊，是，应该最古老的东西最低，但是古老多少？一秒钟也可以低一点，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倒沙的话呢，倒下去那个下面那个是比上面那个早一秒钟而已，是不是？所以这个万万年从何来呢？万万年是完全举手通过。为什么？进化论说，应该生命从海底进化，一直进到陆地上面来。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见海底的东西埋得比较低，但是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海底东西埋在山上的也有，对不对？啊，不管如何，就算它真的是对吧？海底的最低，鱼，然后两栖动物，然后爬虫类，然后哺乳动物，如果真正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进化的过程呢？第一，海底动物住在什么地方？海底死在什么地方？海底嘛。那鱼在上面游死的时候呢，就盖在它上面了，是不是？两栖动物呢，高一点了，死的时候呢，就高一点了啊。那么爬虫类呢，在地上走的啊，所以如果死的时候又高一点了。哺乳动物呢，如果有大水来的时候呢，人会怎么样？人会爬山，是不是？所以如果人死的时候呢，一定是最高了，对不对？所以就算全球的化石都是这个排法呢，不一定是说他们进化的过程，可能是他住的地方，对不对？同一样的事实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记不记得啊？那旁边呢，这个年代又从何而来呢？哦，这个是因为进化论说啊，这个三叶虫要变成鱼嘛，哇，不是一天两天变得来，要不然我们会看见了 啊！不是一年两年，要不然我们会看见，也不是一百两百年了，要给他多少年呢？给他万万年就可以嘛，啊，这时间长就可以骗人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举手通过。你看一些古老一点几十年前的书呢，这个数目是短的，短一点。你看现在的书呢，三叶虫不是五万万了，变成六万万了，啊。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呢？因为生物化学在进步，所以我们发现哇，不是那么简单。以前以为单细胞很简单，那现在我们发现单细胞不简单，里头好像有几个工厂，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进化出来了，一定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这个时间一直给它长。我们小孩子每天被洗脑，你晓得吗？我们的孩子甚至大人所看的书都是告诉你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years， 对不对？为什么？他在洗我们的头脑，他告诉你说圣经不可信，因为我们科学的事实，他说事实啊，已经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万万年成就的。因为小孩子一天到晚呢被这种的洗脑，所以很难信圣经。他一看见圣经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哎，这个不可能，跟进化论所想的不同，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如果你要做父母亲呢，你有责任让你的孩子不被洗脑，你有责任让他看见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理论到底讲什么。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恐龙的化石，那恐龙的化石呢，你说它是多久以前的东西呢？那如果你有一个恐龙化石，那你拿去问这个古代的生物学者Paleontologist， 你问他说这个恐龙化石呢是多久前的啊？他说你在什么地方找到啊？你说我在这个地层 Red Deer River， 这是真的哈， Alberta 哈，我们自己去找的。所以你说我在这个地层找到的，这个 Paleontologist 古生物学者呢会告诉你，这个恐龙化石是一万万年前的， 那我们很多乖乖的就说谢谢就回家了哈。那个问题儿童呢就懂得问了哈。那、啊、今天要做问题儿童，你要问什么？问什么？好，他说 This is 100 million years old。 那你怎么样，你要问他什么？ How do you know? Very good. How do you know? 我们这里还有问题儿童，感谢主、啊、所以你说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他会告诉你说，因为你找到的地方，这个地层是 100 million years old， 是一万万年的地层。各位，你就说谢谢就回家了吗？还是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问题啊？要 How do you know？ 对了哈，你怎么知道这个地层是一万万年的地层？这个 paleontologist 会告诉你说，我只是古生物学家，地层的东西是属于地质学 geologist。所以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这个地质学家，请问这个地层是多少年老的？他看了他的书，看了他的表，他给你同样的回答，他说这个地层是一万万年。那现在怎么样？接受吗？还是你还可以问问题？可以。那你要问什么？ How do you know? Very good。你怎么知道这个地层是一万万年？他会告诉你，因为里头有这种化石，这种化石是一万万年的。如果你问同样问题，你怎么知道？过来这边问，他告诉你说，化石是一万万年，因为地层是一万万年。过来这边问，他说地层是一万万年，因为化石是一万万年。有没有看见？这叫做 circular reasoning。循环的推论法，意思是什么呢？你过来问我，哎，我听说你是皇后，我说是啊，你说你怎么知道 ？How do you know？ 哦，因为我丈夫是皇帝嘛，所以你去问他。哦 ，You are king？ 他说当然啦、啊，因为我妻子是皇后嘛。这个叫循环的推论法了。这种推论法在科学界也没有，有没有被接纳？没有。很奇怪，所有其他的科学没有人接受这种的理论的，没有人接受这种的推论法，只有在进化论，只有在生物学。事实上 biology 现在 biology 整天被人家骂哈，以前是说哦，这是因为 biology 的证明我们的皮肤不同颜色，我们进化不同，所以有一些比较进化。那现在说不应该这样讲了啊。那么最近呢，这 Time Magazine 就说那个生物学呢又说女人是比较软弱的啊，其实不是啦，这可怜的 biology， 其实不是 biology 的问题，其实是意见的问题，对不对？你如果真正的 biology， 我们看事实的话呢，没有这些意见，他没有告诉我们哪一个比较进化，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要我们用头脑，你有头脑你可以发现这种的推论法呢不成立的。比如说这个鱼根据标准化石计算法是七千万年 70 million years old， 所以你如果找到这种鱼的化石呢，那个地层就是七千万年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1938年有人找到这个鱼还在游，我们去伦敦看见的那条呢是1960年找到的啊。一月份我在飞机上的 magazine 看见的是有人现在去海底照 video 啊，因为这个鱼是住在深海，如果抓去上来之后就不活了啊，就会死了，所以现在他们就下去相面。所以现在你找到这种鱼的化石，那个是表示多少年前，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啦，可能他去年才死的也不一定，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活化石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名称 living fossil 啊？你现在知道什么意思了？该死不死？你应该七千万年前已经绝种，为什么你还不绝种啊？所以叫做活化石。事实上每一次找到活化石呢，就是这个 index fossil 标准化石的计算法呢再多了一个漏洞。那么现在这个呢，你们要听的话我就讲，哈哈，要不然就没时间啊。十点半，哇，时间真快哈、啊。这是碳十四的计算法，有没有要听？碳十四，好，碳十四的计算法是什么呢？是一些的碳，平常的碳是碳十二，那么碳呢 有一些有很少的分量呢是碳十四，那个是放射性的碳。那么我们过去30年用这个办法来计算一些有碳的东西的年龄，你知道了，已经变成化石的石头呢没有碳了，所以不能计算已经变成化石的东西。但是还有 organic， 还有有机化学的东西，是骨头呢，这你丢了没关系，我可以再做一个哈，我自己煮的哈，所以这个是骨头了啊。那什么意思呢？碳十四的办法是说，这个骨头本来是一个生物，那个生物活的时候它会吃东西，它会呼吸，它里面的碳应该跟外面的碳交流，所以它里面的碳十四跟碳十二的比例应该跟外面一样啊。那我们今天把它简化，我们就说它里面的碳十四跟外面的碳十四应该同样那么多啊，这个是相当合理。那现在它死了，就不再吃不再呼吸，所以它死的时候有多少碳十四就是多少碳十四了。但是因为碳十四是放射性的，会越来越少变成氮气，所以今天我们找到这个骨头，我们看看它里头的碳十四有多少，然后我们比较今天的环境中的碳十四有多少。比如说今天的环境中有20个碳十四，这个骨头只有10个，那我们的结论是说它死了5000多年了，因为碳十四的半衰期就剩下一半，是需要5000多年。这个办法有没有问题？这个骨头里头只有10个碳十四，今天的环境中有20个，所以我们说它从20减到10，有没有问题？我们应该比较的是什么？当时的环境，对不对啊？要不然如果当时环境跟今天不同的话，那我们就算错了，是吧？所以我们把当时他活的时候的环境当作跟今天一样，这个也是根据进化论，因为进化论说地球已经千千万万年了，所以这个碳十四已经达到一个 equilibrium， 已经平衡了，所以不会，以前不会比现在少。但是如果这个假设错误的话呢，他活的时候的环境只有11个碳十四，没有20个那么多，他就不是从20减到10，他是从11减到10，他就没有死那么久，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也有他的假设，不过幸亏有的时候呢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帮助，有的时候有年轮可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不会错太远了。树的年轮呢是一年 一轮，或是一年两轮，或是两年一轮啊，最多就是50%错误而已啦，啊，不会错到几千万倍啦，是不是？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有的树最老的4000多年，你就钻一条进去，你就可以算。然后呢，我们可以用里头的木头呢，来看看它的碳十四是多少啊。所以这个可以稍微帮助我们碳十四的计算法。但是呢，最老的就是4000多年，所以超过4000多年呢，我们就没有东西可以对照了。今天晚上你们会知道说为什么，所以现在我不讲了啊。但是我们就讲说，我们来比较进化论承认的办法，标准化石的计算法跟碳十四的计算法，看看这两个办法又能不能比较。如果这个办法是可靠的话，应该他们给我们的答数是相差不远，对吗？啊，这个木头用标准化石计算法是7000万年 （70 million years）， 用碳十四4000年，相差4个0，1万倍，对不对？这个木头跟恐龙同一个地方。所以照做标准化石计算法应该是10000000多年，用碳十四的计算法是10000多，10000000跟10000000差一个万字而已啦，10000倍啊，对不对？这些木头也是跟恐龙同一个地方找到，照做标准化石计算法应该是10000000 2000万年，用碳十四的计算法890年，相差890，我们算它1000好吗？啊，3个0，这个是8个0，相差5个0，10万倍，对不对？为什么相差这么多啊？可不可能这些计算法有问题？ 所以碳十四呢是比较可靠的办法，但是碳十四也有它的假设。那用碳十四计算呢，进化论其实是很不喜欢的，因为从来没有给他们一个长时间啊，总是给他短时间啊。第一是因为进化这碳十四的半衰期很短，只有5730年啊，所以你不能太多的半衰期。你开始是屋顶这么多的碳十四，过了5000年只剩下一半啦、再过5000年剩下一半啦、再过5000年再一半啦、那5、6个一半之后呢，就剩下没什么了。对不对啊？所以不能给他太多时间，最多5万年吧啊，不能有百万的算法。第二呢，每一次用碳十四算出来的都是时间，进化论觉得太短。比如说恐龙的化石，有一些恐龙的化石没有全部变成化石，里头还有有机化学的，还有那个啊有 carbon 的东西在那里，所以有人就拿这个恐龙化石去啊检查它的 carbon 14，算出来的结果呢只有2万年。所以当然呢，根据进化论，这种要丢掉啊，这是要丢掉。那我没有看见第一篇的文章就是找到说只有二万年的文章，我看到第二篇的文章是反对第一篇的。他的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第一篇的作者呢不是好的科学家，因为他们拿这个 Carnegie Hall 的化石的时候，没有告诉 Carnegie Hall 的人说我们要用来啊做 carbon 14的实验。那我心里说为什么要告诉他，对吧？第二个他们反对的原因说第一篇的人不是好的科学家，因为他们拿去 University of Arizona 啊 test for carbon 14的时候呢，没有告诉 lab 的人说这个是恐龙的化石。我心里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你要没有 bias 的话，没有偏见的话，是不应该告诉这些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医学上我们做实验，一个新的药出来用 double blind， 对吧？这个在试新药的人不知道我是试那个糖片呢还是试药，那个给他的人也不知道，免得他的表情呢就出卖了啊，表情他知道是糖片，所以给的时候呢可能表情不同啊，所以叫做 double blind， 是不是才是减少那个偏见。所以你看这些文献的时候，你要很聪明的头脑啊，要做一个好的科学家。所以这两个方法算出来也是乱七八糟，但是其实时间长又对进化论有什么好处没有？其实完全没好处，只是骗骗我们而已。多数的人说哦，那么长时间啊，什么都可能，对不对？其实时间越长就越差，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啊。所以长时间对进化论是完全没有用的。我们昨天讲到一些科学家，今天再给你几个啊。Isaac Newton 每天都读圣经，我没有 Isaac Newton 那么聪明，我敢不敢不读圣经啊？你有没有 Isaac Newton 那么聪明啊？可能有啦，有的话你也是要每天读圣经啦，对不对啊？所以他越读圣经他就越聪明。 Linnaeus 生物学的分类学的鼻祖，为什么他去分类？因为他读到圣经说 Each according to its kind， 各从其类，所以他说上帝的话如果说各从其类，那一定分得出来，让我去分类。所以各位做研究的人，圣经读熟你会做得快一点的啊，因为你的方向会对。还有很多例子没有时间给你们啊。Boyle 我只举几个，这个是化学啦，刚才生物学这个化学啦。 Boyle's law 是 P1V1 等于 P2V2， 对不对啊？你们读化学就知道，非常谦卑的基督徒，人家把他发现的东西拿去发表呢，他说无所谓，没关系，我不需要人家知道我是科学家，我希望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物理学 Faraday 小的时候讲话不清楚，老师说哎，笨的，我不教你了，这个笨孩子，老师打他。他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妈妈说上帝造的都有尊严都有价值，我自己教。现在我们用他的名字在物理学上做一个单位，对不对？甚至现代的造火箭的 von Braun 他怎么样讲呢？他说太空的探险叫我更加确定我们有一位创造者。他说不承认创造的科学家我没办法了解，不相信创造的科学家他没办法了解。为什么？ 因为科学家在研究的东西都是创造者所造的东西，你在研究创造所造的东西，说没有创造者，就像一个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孩子说我没有妈妈，对不对？我们今天呼吸，早上起来有没有感谢上帝给你空气？有没有？有几个人感谢？你看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难怪我们的孩子不说感谢的话了，对不对？我们对天父没有感谢，你起来就说有没有说，哎，心还在跳，没有 take vacation， 没有感谢啦。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很多埋怨？为什么我们家里很多埋怨？因为不懂得感谢了，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上帝还大方哦，你没有谢谢他，他还每天给你空气，每天给你阳光，给你雨水，对不对？啊，记不记得感恩啊？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是的，这些科学家他们研究之后，同样的跟圣经讲的一样的话，你去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跟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所造成的呢？是的，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上帝所造的东西，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是从他所造的就可以晓得他是创造者，我们没办法推责任。事实上美国的人权，你去 Jefferson Memorial 你会看见里头 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因为我们是被造，我们才有人权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他的样式被造。我们对人又怎么做呢？我们做的决定，安乐死，我们说是对的吗？堕胎，我们说是对的吗？同性恋，我们说的是对的吗？ Pornography， 色情东西，我们所有每天做的决定，我们根据什么呢？是不是像昨天我们说的，魔鬼给我们的？你们辩如神啊，能知道善恶，或是我们说我没有创造天地，我要听从创造者给我的手册来做决定。这个是啊，萨拉瓦啊，一条很长的河，红色的。我们有没有照圣经所讲的治理这个地，环保？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没有尽本分了。如果进化论是真的，不需要环保，这个环境改变吗？又怎么样？总有一些适合那个环境的生物会生存，对不对？人被淘汰，那人就不应该生存了，因为不适合嘛。啊，但是如果圣经是对，要环保，因为它造的是好的，不要让它变成不好，是不是？时间到了哈，这个是很脏啊，但是我们对人怎么样呢？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我们是彼此残杀。人际的关系呢？婚姻要怎么看待呢？你丈夫不要你吗？没关系 ，Don't get mad, get everything。今天的对离婚的看法，最美丽的婚礼，但是违反了圣经所讲的不可奸淫，结果是什么呢？今天在 Kensington 还有人放花在那里纪念戴安娜，好可怜。违背创造者所讲的话，当然是悲剧的收场。这个是一个婚礼哈，这里有新郎新娘，在礼拜堂里头 St. Mark's Cathedral 西雅图的哈，什么意思啊？同性恋，这个叫做宗教，你想啊，这是一个礼拜堂啊啊，他不是照着创造者所讲的，他只是一个宗教。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告诉你不要信教，呵呵，信教没有用的，你要的是创造者，你要的是他的手册，对不对？同性恋对不对？这两个人男的说我们可以结婚，这两个女的说我们可以结婚。 No one has to send a gift， 你不需要带礼物来啊！啊 I have a right to marry even if others disapprove， 你不喜欢又怎么样，我有我的权，我要结婚啊！同性恋对不对？你要说上帝原来的设计是怎么样，就像汽车原来的设计是怎么样，汽车的汽油有地方放的，一定要放在油缸，对不对？性的功能有地方去的，一定要放在婚姻。昨天晚上我们看过，昨天早上我们看过，婚姻是什么？
亚当、夏娃，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不是两个男的，不是两个女的，不是一个男的，四个女的，什么都不是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汽油不放在油缸，车子会烧掉，是不是？你随便倒吗？车子烧掉。性的功能不放在婚姻里头呢，会烧掉的，害己害人。所以上帝造的婚姻，一男一女 ，Adam and Eve， 不是 Adam and Steve， 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可怜的孩子快要饿死了，那个鹰在后面等要吃他。当时有很多的食物炖在那里，政府不让他通过。这个记者得到了最高的奖状之后呢，四个月之后他自杀死了。他说 too much suffering， 太多的痛苦，我没有办法接受。好可惜，没有人告诉他，这位创造者，我们只要回头，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 suffering。当我们回头跟从他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减少 suffering 了。错误的敬拜把人献给山神，错误的敬拜，他们以为他们在拜神。今天有多少人很热情很敬虔在拜，拜错了，错误的敬拜。这里是什么？美国高等法院1973年通过，小孩子16个礼拜之前不是人可以杀死，这个是已经被堕出来的。这个是不是人？你以前也不过如此，你晓得吗？当然是人啊，只因为他不会讲话，我们就可以杀死他吗？他有人权，他有价值。希特勒杀死了150万的孩子，我们说就这个坏人，坏人，对不对？美国每一年杀死150万的孩子，我们说 free choice， 可不可怕？是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发现自作主张带来的不标准、不理想，现在要回头了，回头，让我们再来一次，我们一起祷告。我讲一句，各位就跟我讲一句，让我们可以回头。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是创造宇宙的真神，
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
降世成为人，
降世成为人，
因为你爱我，
因为你爱我，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流宝血，
流宝血，
洗净我的不义，
洗净我的不义，
从死里复活，
从死里复活，
给我新生命，
给我新生命，
我诚恳地请求你，
我诚恳地请求你，
请主耶稣基督，
请主耶稣基督，
住在我心中，
住在我心中，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管理我的一生，
求你赦免我的罪，
就是我自作主张，
没有遵从你的话。
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
求你给我永生，
就是你的生命，
给我圣灵，
带我进入真理，给我你的平安喜乐，让你的爱充满我的心。求你祝福我全家，
叫我们都信靠你，
享受你的爱，
带领我的前途。
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这个祷告在后面有印出来，里面每一句的解释你们可以自己看。谢谢。